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看《佛在人间》最后一篇文章，第14章，发扬佛法以鼓助世界之新文化啊。那注脚有稍微解释这个词哈，鼓助就是陶冶、锻炼啊，就是如何让世界有一个新的文化啊，让世界能够获得更好的太平啊、和平，那就是导师这里的一个目的啊，就是发扬佛法啊，那继承太虚大师的看法啊。好，那我们今天要把这一篇讲完啦，所以我们要速度要加快一点点啊。那第一段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了，对不对？啊，开场白就是佛法与世界性写作的动机啊。那本来是演讲，那导师说现在又在演绎一番啊，那就是后来觉得自己讲的不圆满啊。因为大家如果有上台讲课或者报告过，大家就会晓得，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台下准备的上到台上未必都能够如在下面所想的一五一十的都能够报告。我曾经有看过一些长老可以，他真的是在下面想的跟上面讲的一模一样，那是怎么样呢？他先把稿子誊好，然后他上台就念那个稿子。你们有听过那个南传有一个很有名的长老叫菩提长老吗？菩提长老 Bhikkhu Bodhi 哈，他就是这样子的啦。你看他的书哈，写得这么灵活，其实他每一场他来我们福研做过很多场演讲，他都是在美国先已经誊好稿了，来的这里呢只是把他念诵的很口语化这样而已，实际上他都是从他的稿子，就是他要演讲这个题目，他已经思维的很熟悉了，然后把他已经变成文字才讲了。所以有一些很谨慎的长老他们都会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稿子的话呢，有时候天马行空啊，或者是看到自己的信徒啊或者是什么，就忘了那个主题的内容啊，把重要的没有讲，那讲开心的讲太多这样啊，所以演讲有时候未必如自己想象的这么完美，所以导师这里也是当初也是这样啊，觉得不圆满，所以再把它深细的思维整理。好，我们来看刮胡二。因为是谈佛法的世界性，所以我们要知道导师他这一个题目呢，主要的待会我们会看到它包括了两项啊，我们往下看呢就会知道。那导师说我们这个时代呢已经从国家，就是一个国家进入到国际，从科学进入到太空啊，这一种时代，那离这种时代也不会太久啊。那以人类的思想来说，虽然古道经都是在喊平等自由博爱，那实际上很多都是背道而驰，没有办法如自己的理想啊。因为毕竟真的尤其现在这个世界呢不是这么容易啊哈、那不是不想不要，而是问题是现在居于优势的西方人啊，那缺乏世界性的文化，没有世界性的这种人生观啊，所以这两个呢，其实这两个我觉得就是导师这个题目的主轴啊。第一个就是世界性的文化，第二个呢就是世界性的人生观。因为我们的这个题目就是用佛法来就是鼓助世界性的文化嘛，对不对？那这个世界性的文化跟世界性的人生观就是这一篇主要要说明的啊。 因为文化也是从人类而来嘛，所以说世界的文化或者说世界的人生观都是相当的啊，内容都是相当的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页。过去曾经有殖民主义，那后来又有共产主义，那这一种其实都是时代的一个口号啊，啊，就是统治者的一些口号。那不管如何，第二行导师说，大家在这种太空时代的前夕呢，那不是安排自己的太空战略呢，就是企图要统治世界啊，或者是那控制太空地区，那以便呢物资占有啊，就是希望能够国土啊，就是自己的领土越扩大，那物资占有更多。那所以即使是现代的人造卫星等等，那不管是西方或者是东方的这些强国啊，早就有人传说有月球地产公司啊，老师那个年代就有啊，那不都是说明这一些吗啊，所以这样的国际性跟太空时代只会带来矛盾冲突利害，对不对啊，利害关系而已，那不会带来人间的和平。好，下一段。国际与太空时代是会来的，但这还是不公平、不自由、残酷，那不断的演出。那所以真正的平等自由的新时代呢，那就要看人类的智慧，尤其居于优势的西方人的智慧。所以人类的智慧就是这里导师要特别强调的，因为佛法所讲的智慧跟世间的智慧不同，所以往下我们会看到导师用佛法的智慧呢，那分析了非常的多面性，很值得我们参考啊。那看大家是否能够建树这真正世界性的文化来适应这个新的时代啊。所以过去太虚大师曾说，唯有发扬佛法才能够呢鼓助这个世界的新文化，人类才有希望，这一点我们是完全同意的啊。所以底下就是导师为太虚大师再继续做一些说明啊。好，我们看刮胡山。不管是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文化，最初大家都是有这个区域文化的啦，区域色彩，比如说客家文化啊，像我们台湾这里的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文化区域性的，这在印度佛教也还是一样啊。所以每一个宗教跟政治等等呢，都是人类自己的产物，就是适应人类而出现的，所以人跟人有共通性，即使是不同的区域、宗教、政治，那都有发展为世界人类普遍采用的可能。那但是这样呢，现世界的宗教跟政治有世界性的可说是不少了。那所以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导师这一篇所要讲的世界新文化呢，那其实也是站在人类上来说的啦，因为人类才有文化嘛，对不对啊？只有人类才有。那人类呢又分很多啊，东西方不同的背景，那这一些就是我们要看是用什么角度来认识啊，来扩大自己的智慧，才有办法让世间带来和平。以现在的世界来看的话，也是各就其事，对不对啊？那没有统一的方式，大家都说自己的方式是最好啊。就像现在不是很流行说，因为我们的叫地球的那个叫什么啊，那个暖化很严重，对不对？每一个国家呢都提倡，都说诶，哪一个国家害我们的这个地球就是暖化的。那实际上呢，大家都是半斤八两的啦，只是看你是5斤啊，我是2斤而已啦齁。那所以 不管如何啦哈，我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啊，就是他拍那个北极啊，北极不是那个冰块融化吗？他拍那个广告也拍得蛮好的，就是因为冰块裂了飘走了，刚好有一只小 baby 的北极熊在上面，他跟他妈妈分开了，分开，所以有那个渔船哦，看到这个现象呢，就是召唤所有的那个叫什么朋友啊，一起开船呢去给那个冰块哦推回去他妈妈那一个北极那一块连起来这样，那我是看的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啊，不管是从哪一个国家看。这个地球大家都是有份的，大家都是这地球的一份子，不要把任何的责任只是怪罪在某个国家某个人的身上啊！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做的，其实我们就做我们本分能够做的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面二的部分。那然而老实说，我要提的这个世界性呢，意思并不是这样啊，因为一般宗教政治学术呢，他们都没有离开自我中心，所以这个自我中心就是导师要讲人类智慧，唯有佛法能够呢，就是去除我执啊，以这一个为导师的出发点的啊，是导师这一篇文章的最重要的一点啊，自我中心。有了自我中心，所以就有我的家、我的族群等等啊。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活动呢，对内会争取领导，对外会谋取扩张，那都是会产生严重对立冲突的啦啊。不管是宗教、政治都是如此。那这种呢，即使是能够扩大自己的团体，扩大自己的国家领土，但整体而言呢，它是反世界性的，它不能成为世界性的一个领导者或者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榜样啊。那像我们在读印度佛教史啊，今天我们在读到很后面了，我们印度支佛教快要读完了。读到后面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佛教史的一个阶段，叫做空有之争，你们有听过吗？空有之争就是中观跟唯识啊，他们发展到后期的时候呢，到他们两派的后期啊，他们有一个交集的阶段时代啊，所以那个后期的中观跟后期的唯识呢，他们大家就彼此就有很多辩论啊，让佛教的教派分裂啊。那不只是教派跟教派哦，自派也分裂。所以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时候，也是就是像导师这里所讲的，如果我们没有把握人类智慧的这一种最高的原则呢，要破除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这一种颠倒见的话呢，都不能够让佛法或者是世界带来和平的啊，都是反世界性的。好，那底下导师举了宗教为例啊，那先看印度的婆罗门教，这个是民族的宗教啊，那四种阶级就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那这是雅利安族，他们有宗教的再生权，就是有轮回的权利啊。第三页第一行，这个再生权就是轮回的权利。而被看作低贱的首陀罗族呢，这个是被征服者，不是他们天生就是首陀罗，他们是被征服的，被征服的一群啊。那死了完事，从此消失，连轮回的资格也没有。好，再下来看以色列的犹太教，他们信仰耶和华上帝啊，那是什么呢？亚伯拉希伊策拉罕哦，拉罕亚伯拉罕，然后呢伊策，还有伊什么撒啊、哦、对不起伊撒 以撒，然后呢，他就是最后一个导师是用以色列哈。其实他，我查了网络的资料哦，第三个并不是叫以色列呢，所以我写在黑板上给大家。如果我去查了那个网络的资料，就是圣经的创世纪31篇，第31篇，他是这三个人是以色列的祖先啊，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所以我就奇怪，导师这里怎么会用以色列的上帝也第三个？他们是爸爸、儿子、孙子三个的关系啊，他们的关系是这样啊。那都是以色列的祖先啊，所以导师这里接着说，原为民族的保护神啊，所以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就希望把外邦人交给以色列去统治，那当然是不成功啦啊。好，小结。虽然从婆罗门教演化为印度教，从犹太教演化为基督教等等已经大有进步，但还是丢不下什么呢？信我者永生，不信我灭亡的包袱。这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嘛。那这种宗教呢，还不过是狂热的排他。那要成为政治的指导精神的话，如果成为政治的指导精神，就是像国师啊这种的话，那就奴役人类更加的困苦了啊。好，总之这一种极限的偏激的排他异己的向外扩张，即使能够举世风行，你看导师说的，即使能够大家都公认，那但他都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带来人类和平啊，还是世界的反动，世界文化的反动啊，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祸害啊。好，我们看刮胡士。那说到佛法的世界性，依佛法的术语来说，就是法界性。所以法界性就是世界性啊。那这里导师举了三个角度来说，第一个是以人类。那佛法所说的人类呢，并不是少数的，而是一切人类，一切众生。那说到空间，第二个，不是某一个区域、某个地球，而是一切世界。第三个角度呢，讲到时间，那就是近未来际，没有阶段的。所以佛法说横竖三际，竖穷三际，横遍十方。那竖的话就是时间性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是三际嘛啊。那横遍十方就是东南西北上下啊，就是横的。那空间或者时间上来说，啊，无限时空的一切众生跟人类去观察，超越了自我的执着，没有极限性的立场。那真正能够信解佛法，没有不深刻感觉到什么呢？这是自己的事，也是人人的事。我觉得这句话导师讲得好白话哦，就是我们学佛哦，不管是学到什么观念，都要想到这是我自己的事，也是众生一切人类的事。怎么说呢？比如说我持不杀生戒，不是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一切众生都因为我持戒而得到安乐，所以一切众生，就我持戒这件事情啊，不只是我自己的事，而是一切众生的事啊。好，再来，信仰是纯粹的自由信仰。那虽然希望别人信仰，但是绝不勉强别人啊，不强人以从己啊。所以佛教始终是自由传播，不曾利用政治或经济的力量替天行道，向世界推销啊。好，请看下一页。也就因此，不曾为了传教啊，有什么宗教战争啊？就像佛教传入了中国，那始终是自由传播的，和平的跟中国文化共存，反而啊，启发了中国的文化，那使中国文化得到更高的发展啊。所以在我们一般人说啊， 佛法其实它的信仰它是很自由的啊，所以我们要引导别人学佛啊。我看台湾有一些现象，其实南传国家也是有，就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啊，自己没有办法教小孩子啊，或者是把自己的理想寄望在小孩子的身上呢，小孩子很小就给他到寺庙里面去出家，你知道吗？如果按照刚刚我们所讲的原则来说的话，这是不是很合乎佛法的要求的？因为佛法的要求是要自愿的，信仰是不能强迫别人的，即使是我们的小孩子，我们也不能强迫他，要他自己发心出家学道，这个才能够长久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违背这一种原则啊，有时候我们会得到很多负面的评价，乃至伤害佛教，这个就其实是不对的行为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自己要谨慎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标题，佛教的世界性原理啊。佛教的世界性原理从何得来？当然就是从我们的释迦佛在菩提树下觉悟缘起而来啊。那体悟道德在不可说中说为法界，你看这句话很妙哈，它是在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境界当中而演说法界。那本来是这种体证道的空性呢，微妙的境界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但是为了悲悯众生，佛还是说了，说法界啊。那所以经典就称它为称法界性，或者是称法界性的法界等流啊。这个等流就是平等流类的意思啦啊，就是从佛体证道的法界平等的流出这一种教法，就叫做法界等流。如果我们照着这一种流出来的教法去学的话，慢慢就能够契入到这样相同的法界啊。那佛所亲证的这种法界性呢，跟平常的见解受着自我意识支配的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啊，是完全是两回事。好，我们来看下面关于法界性，导师希望从两个角度来说明。那这两个角度呢，其实这两句话导师列了好长诶，所以我就给他做标题的时候我给他顿开啊，希望没有了解错误啊。第一个呢是从世事差别解了法从缘生，那从缘生法当中而契入而深入到空平等性啊，这个是第一个啊。那导师底下就是要说明这个啊，什么叫做世事差别解了法从缘生呢啊，那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了啊。在一切的认识当中，不但是外界的事物或者是内心的活动，其实有形无形的对人类来说都是个体的，都是实在的啊。请看第五页，即使推论到这些抽象的形而上的理性，也似乎是一合相。比如说有一些哲学家，他认为自己的这一个推论呢，这个程式呢是最圆满的，那这种就是一合相的概念啊。那这种平常的认识呢，本来无碍于世俗的认识啊。那世间也确实那样啊，不管是大到星球，小到原子，都表现为个体相。在我们的平常的人看来，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啊。然而，那导师这里就是比较要分析了哈。不管是推论到两个情况啊，一个是时间极短刹那的累积，或者是物质那微小的积聚，内心有众多心心说法的合集合啊。那小到不能再小的因素，是宇宙的基石，就成为自小无内的宇宙观。那这个就是从不可再分析的实体上去说的，不管是时间、物质、内心， 它都有自小无内的一个实体，那这个就是世间人的那个想法啊。那有的觉得不对，第二种，那一一事物都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于是呢就推论到极际啊，就是边际一体两面一本万书的思想，那又引出了什么呢？其大无外的宇宙观啊，就是一种是小，小到说极为是实有的，他相信所有的极为跟刹那才是这个世间的真实。一些呢就扩大到其大无外，就认为这个宇宙万有有一个看不到的能量等等，那用这一种其大无外的宇宙观来作为他们的一种思想的认识。那不过这些都是落入于实体相，在佛法来说都是不圆满的。所以第二段呢，二的地方开始，这个才是导师要说明的佛法的角度啊。其实那这个就是分析上面的不圆满啊。一也好，多也好，小也好，大也好，都是受到常识的那个一合相的影响。一合相就是实相啦啊，就实体相，个体是实在的。那常识直觉到的是如此，那不过佛呢从深入误解到一切法是从缘生，它不是实在的啊。简单说，存在的一切啊，不管是物质精神表现的个体，都离不了关系的存在啊，就是缘起和合。不管我们举什么法，有形无形，内在外在，有体无体等等，都离不开缘起。那所以呢，表现为个体相的，它一定有两个活动的样貌，一个就是时间性，就是前后延续，另外一个就是空间性啊，就是彼此相关啊。那都是呢，一切法是息息相关的，不能够离开任何法而独存啊。那这个就类似我们近代所讲的像蝴蝶效应，有没有啊？就是息息相关的，任何法都是息息相关啊。虽然好像是实在个体的，但是它不外乎都是物质、生理跟心理的幻象啊。那这个幻象呢，导致有特别挂糊起来做说明啊。因为这个幻象啊，一般人会觉得说幻象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才叫幻象。实际上，幻象它是缘起有的意思，缘起有啊，缘起有就是我们喝咖啡，你还是知道是咖啡，它不是花茶，不会说幻象哦，你连那个缘起有也破坏了，这样了解吗？啊，如果你喝咖啡不知道是咖啡，那就是木头人啊。所以导师在这里特别解释，他说幻象不是说没有，而是否定的什么呢？孤立的、静止的实体的那一个现象。这个孤立跟静止啊，我有写在黑板上，有没有？啊，什么是孤立呢？就是它不是呢彼此相关啊，就是因为佛法讲和合嘛，它如果不是和合的话，它就是独立的。他孤立的，他不用靠别人。比如说我要煮咖啡，我一想到咖啡，那个咖啡就会突然掉在我的眼前了，他不用经过栽种，不用经过浇水施肥，不用经过这些过程，我就可以拿到咖啡。那这个就是孤立的意思啦。但实际上我们不管是任何的一切万法呢，它都是彼此相关的啊。所以彼此相关，第一个呢就是站在和合性说的啊，因缘和合。那第二个呢就是静止的，静止的话就是导师说是非前后延续，就是它是在时间上它是停止的，但是在佛法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管是站在空间它是缘起和合，或者是站在时间它是前后相续，它都是如此才能形成一个缘起有啊。 不可能有孤立跟静止的状态啊，所以缘起有的东西它就是不断不断生灭，只是我们肉眼未必看得到，我们肉眼未必看得到，所以我们要透过修行或有禅定或有种种的毗婆舍那观，才能够看得到这一种相关性跟动态性的缘起法，这样了解吗？啊，嗯，好，我们再往下看。从这些缘起没有自信的身观当中深入到一切法的底里，那就是空平等性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标题就是从原生法去深入到空平等性嘛啊，这一段。那导师举了一个例子，就好像芭蕉树啊，我们把它一层一层的外皮啊剥去，那里面是怎么样的呢？中无有实，有没有？它中间是空心的，是没有实在的，这就是一切法的真性啊。好，请看第六页，是平等无差别的啊，超越时空质量，是佛平等大会的自觉之证。所以时空是一组，质跟量也是一组啊。所以在佛法的观察当中，就是如果从我们刚刚所讲的孤立跟静止来看的话，导师他在这里是没有明白的说啦哈。导师在佛法概论呢，在别的著作呢就有提到啊，如果我们要观察彼此相关，那就要知道什么是无我。那如果要了解什么是前后延续，那就要知道无常。导师用的用词不同而已啦，但是导师在别的著作都有这样配对。好，我们来继续看第三啊。分析本体论跟空平等心论的差别啊，一般的本体论呢，实在论只是推论到类似的境地，但又总是看为实在的，所以那有的就解说为神、物、生、心等等，但是这都把它想成宇宙的本源啊。这个本源，大家看角注28，就是创造天地万物之本，有没有？所以这个本源就是创造万物之本。那这一种是世间人的看法啊，以为这一切都从属于这一个啊本源。这多少能够理解到事物的内在关联，但是不能摆脱常识中的一啊个体或者是实体的执见。所以才结果怎么样呢？精致改造那常识中的生、心等的现象而称之为本体。那这个本体就类似哲学的用语啦啊，嗯。那就认为有一个我们的心小，其小无内啊，或者其大无外啊，那这一种不管如何它都是有一个本体就在啊，本体在啊。好，看刮胡二，这是跟一般本性法本性呢是不相应的，因为真的能够达到空平等性的话，就能够超越时空跟质量啊，说做什么都不会是的啊，这就称为就是称之为什么都不是也不相应。这导师的形容词好像有一点的拗口哈，嗯，那实际上他是从中观般若的用词反过来用白话解释啦哈，所以经论上说破二不着一，就是我们如果要破了这个长跟断，我们不要执着有一个中啊啊，因为有些人就是这样啊，他破了两边然后执着中间，这个也不对啊。 所以有一些人呢，他认为他自己修行很好，他虽然能够破除很多世俗的欲望啊，但是他如果有执着一个自己才是真实的啊，自己所修的才是真实的话，那这种也不是真正的空啊。那一切法空，空亦不可得啊。唯有通达空平等性，才不会落入神物心等的一元论。这个一元论就是万物之本，所以叫做一元论啊，就是绝对的一元论，就是万物之本啊，创造万物之本，不会以尝试的精致品为真性，那引生一切由此而生，一切从属于此的谬见啊。所以空平等性呢，就是会破除这一种现象啊。好，请看第七页。那人类的意识呢，直觉到这种个体实在的一切，其实是可以直觉到的啊。那多少也可以理解因果关联的不能彻底，终于非要寻求一个实体不可。那以这个意识去看自己，就成为，也就把自己看为是主体的。这句话哈，如果我们想简单一点，其实是蛮好理解的。就是我们会把自己实体化的话，我们会把自己的情绪当成是很真实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一个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虽然那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哦，但是那种情绪已经开始影响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内在有一种实体性，是我们意识当中自然而然的会浮现的。自然而然，比如说啦齁，有些人他不喜欢吃榴莲，你一跟他讲榴莲齁，他的那个想要吐的那个反应呢就要出来了啊。那这种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有形无形齁，这种实体的那个错见啊，都时刻的影响我们啊。所以人类啊，虽然能够多少理解啊，大家是相依互助等的事实，但是呢，在接人待物的实际生活中，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所以呢，虽然是很愿意去学习如何待人处事、人际关系啊，但是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啊。如果对我不利的，那就属于不好的啊。那这在平常人还好，如果是学问越好、事业越大，或者是政治领袖等啊，那就比较恐怖一点。他说，因为这一种人的地位啊，他不断在成功的过程中错觉自己不同于一般人，自己的见地呢才是真理，自己的行动才是合法，那走向极端的反世界性。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凡夫最严重的一个情况啊。那如果我们不透过佛法的话，其实都以为自己的见地是真理啊，自己的行动才是最完美啊。好，再来看下面这个就很重要了哈。而在佛，由于正觉法性的空平等性，从此透出去观察一切，那这一切呢，形成个性。你看哦，这里有两个词哈，一切跟个性，而实一切依于一切，这才从法空缘起的幻网中通达底下三个特质啊。那我的理解是说，佛陀啊，他从这一切呢去观察什么呢？一切是形成个性，而实在呢，一切是依于一切，就是我们说一切法让我们有一个个性啊，就是独立的个性。但实际上我们往往啊，我们忘了这一种个性其实它也是依于很多很多 啊，一切的因缘才形成的，它不是某一个特别的因缘形成。就好像最近我们新闻有很多这种怪事啊，就是说有些人他突然就去杀人，我们会把这里面的个性呢去审判他，他也许是家庭的，也许是什么的，对不对？那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忘了，其实他的因缘太复杂了。你如果只有用一个单方面的因缘去看的话，我们就会判断错误，而且你即使给他做最坏的这种结论啊，那对后来的人也没有任何警惕作用，那就证明我们的判断可能是有错误的啊。所以佛法所讲的这一种个体性，它绝对不是实有的，是幻有的个体性。所以幻有的个体性的意思就是它还是有其他助缘的啦，有主要、次要还有再次要的因缘，我们往下看就会看到了。那如果通达空平等性呢，有三个方面可以去理解。第一个就是总别无碍，全体与部分，这全体跟部分在关联的依存中，总别都是相对的存在。刚开始我在想，诶，这个跟上面那个一切还有个性有什么不同哈？后来我想一想，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啊，就是全体就是一切，这个全体啊就是一切，部分呢就是个体，部分的话就是个体啊，就是如果我们站在全体还有部分，其实他们都是总别啊，他们都是相对的存在啊，都有他个别的存在的价值啊。第二，主伴无碍啊，在某一点上呢，以一为主的活动时，一切即相伴而成，并没有绝对的主体。那这一点上呢，我也给它连到上面来理解，以一为主的活动啊，以一，这个一就是个体啦，我觉得是个体。那一切呢就会相伴帮助他完成，这个一切呢就是上面的一切啦。所以这个全体跟部分呢，其实他们是不能够截然分开的，他们是互相影响而铸成的啊，没有绝对的主体。虽然在幻有的表象上呢有主人、客人啊，有主角、配角，但是在整个缘起法的全体全面性来说呢，他们都是还是彼此相依的，没有绝对的一个主体啊，没有绝对的主角，他们都是还是有相互依靠的意义啊。所以这个就像我们一般讲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当然是以老师为主角嘛，对不对？比如说以师父、以我为这个课程的主角。但是请问大家，如果没有大家报名听课的话，请问这个课程我在这里讲是对谁讲啊？对不对？我也很拍写呢，对这些桌子一直讲，对不对？我也不晓得要转去哪里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大家这一种听法的人，或者是各地的这一些法友啊、法师们啊，那同步进行的话，我想我们这个法会啊也不会这么的圆满啊。所以一个法会、一个活动，它当然有主角还有配角啊，但是其实他们的角色呢只是在这个当下的不同，但是大家的比重呢其实都是同等重要的啦，少了其中一个因缘，这个法会也许就不圆满了，这样了解吗？啊，比如说虽然我们说法会是以人为最主要，对不对？但是请问物资重不重要啊？重要，如果没有电来怎么办啊？我要喊很大声耶，对不对？所以这种物资啊，或者是电源啊，诶，看不到的东西也是很重要的哦，对于一个法会的成就，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一种缘起的观念啊，以自己觉得说，诶，你看我讲课啊，我说法，诶，能够有这么多人，那这种我执的升起呢，它根本看不到缘起性。 如果我们看得到缘起性的话，缘起法的话，那根本不需要有这种自大狂啊，反而要感谢很多很多的因缘啊。所以我像我自己啊，我就觉得诶，我们各地的或者是我们课程后面很多志工啊，大家知道吗？你们只是下班来听课就觉得哦累得要命，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课程后面还有很多志工呢，他们更早来啊，有些六点就来啊，六点了，有些五点多就来啊，但是不知来做什么啦哈，但是他们很早就来啊，发心开冷气啦什么，哎这样，那但是呢，就是一个缘起法就是这样了、啊。如果我们不懂得去感恩的话，也许我们在这个因缘当中，我们其实错失很多累积福慧的因缘呐、啊。在家庭也是如此嘛。所以彼此尊重的话，感谢每一个因缘，我想我们会种了很多很多的福报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点，沉惰无碍啊，一切呢是相依相成的。相成中含有相对性，这个成跟夺嘛，相成就是成，相对呢就是夺啦、啊、我觉得。因为相成当中它有彼此相夺的因缘啦、啊、比如说一切当中个体本来就是含有相对性的，比如说啦哈，我们这一切，比如说这一班同学，我们通称大家是同学，但请问大家每一个同学的个体一样吗？不一样，你不要进错厕所呢，我可以报警抓你哦，你知道吗？所以虽然是大家是同学，在这个因缘下呢，大家是相同同等地位，但是个体呢还是有别的，个体还是有别啊。所以在相成中含有相对性，这个是因缘法本来就是这样啊，我们不能相成中连任何的相对性都没有啊，那就很奇怪了啊。那相对的相反活动，这种就是夺嘛哈、啊，在关联的共存中也是相成的方便，就是虽然是大家是有这种有夺的一面啊，就是有相对的一面，但是彼此因为还是有关系。啊，比如说我们还是有师生关系，大家还是同参道友的关系，那还是可以呢相成，大家都是相成的方便啊。如果大家能够和气啊，啊，能够彼此合作啊，那还是可以让一个法会啊，虽然个体性，但是和的话，它还是可以让一个法会成就啊。所以一切呢都是，大家应该有听过一句话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们有听过吗？诶，我现在想这句话其实它有道理的呢，真的。就是不管是我们遭受到什么因缘，这个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负面的或者是消极的思考。啊，为什么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呢？因为有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相对性的因缘或者是逆增上缘。如果我们想想，如果没有它的出现，我会有这么精进吗？可能没有哦，你知道吗？有时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很讨厌这个人，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这个公司没有他，可能显不出我的那个勤劳呢。所以在任何的，就是思维当中哈，如果我们懂得去转换自己的思考的话，我觉得从很多面向可以提升自己的深度跟广度的缘起观啊。所以有时候待会我后面会跟大家再举一些例子，因为我最近有遇到一些人的个性哈、是要很忍耐的，对我们来说是小事情，你知道吗？对我们来说，哎，不，对他来说是小事情，那对我们来说是很像觉得不可思议啊，那所以我觉得诶，应该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